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 නමෝ තස්ස භගවතෝ අරහතෝ සම්මා සම්බුද්දස්ස修者，包括我们的菩萨，在过去菩萨道的时候也给杂念困扰，所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克服杂念的方法。可能你们也听过了很多很多，那可是呢，我们遇到的时候还是很艰苦，所以今天呢，我尝试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课题。你看呢，在我们还没有尝试去处理任何一个生命的问题或者是禅修的问题以前，我们先问自己，我想用什么方法去处理问题。那这里有一个建议，就是用佛陀的方法。这个方法用在任何一个领域都管用，不管是商场上、政治上、出家修行上，解决家庭问题、读书问题、孩子什么问题都好，这个佛陀的方法论100%管用。这是什么论？这是四圣谛。很多人对四圣谛的了解，认为它就只是了生脱死的事，就只是证悟的事，是在证悟的层次体证的是四圣谛。但其实佛陀这个四圣谛的这个方案打出去，这是自然界的一种规律。四圣谛其实是四禅自然界的一种规律。什么规律？它是一种方法。你真正去看佛陀的四圣谛是一种方法，当然也是答案啊，它特别就在这里，答案也是它，方法也是它。证悟的时候证悟的是什么？四圣谛。用的方法是什么？四圣谛。第一个圣谛，苦圣谛，其实就是问题，对吧？这是我们的问题，佛陀是为了这个问题而成佛的，为了度化解决众生的这个问题而教法的，也为了了结这个问题而入灭的，就是这样的。第一个是问题，苦圣谛。第二个极圣谛，苦因，就是问题的原因。你看了这里头就已经是因果了，对吧？它已经因果了，离不开因果了。苦圣谛是果，极圣谛是因。好，第三灭圣谛，就是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也是果，对吧？我们要的果。好，道圣谛是去达到的那个方法，那是因。 所以佛陀的方法论离不开因果，而且非常的明确，系统非常的明确。你先要知道问题是什么，然后你要知道它的原因，然后你要知道你要的答案是什么，然后你才能找到它的方法。好，今天我们尝试把这个方法论用在我们的禅修上，解决我们禅修的问题。好，我们禅修的问题困扰着禅修者最多的是什么？杂念，对不对？几乎昏沉有一些，但是几乎都是绝大部分是杂念。有没有因为疑惑的？也许有，但是不是很多。通常会走进来修禅，对佛陀的教法都有蛮好的这个信心、诚信。你会走进来修，你会参加禅修营，你都有一种相当的信心。如果你的心太充满到无限的怀疑，那可能你也不会走进来。所以这个疑的问题不会太严重，有的就是疑自己，我能吗？对吧？疑自己。好，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的处理。昏沉这个问题呢，袍禅师有说，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如果真的是克服不了，那你还有一招啊，就是去睡，睡到你不想睡了，你就受不了了，那你起来打坐，就没有理由昏沉了。如果还昏沉，那就要敲敲头了。好，还有呢，我们倒转回来，从后面回头，杂念的我们不要讲，那个是第三的五盖里面第三，嗔恨，对吧？还有贪爱，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纯粹的那种调举而作。所以它是贪爱、嗔恨、昏沉睡眠、调起恶作、疑惑。好，所以我们的杂念，它是属于第四的。但是呢，这个第四的这个调举、恶作之类的，都是个杂念来，都是主要这个调举。很多人不懂，调举就是昏沉，不是调举是那个杂念，那心一直乱跑跑的很散乱。那么呢，它也是跟一二有关系的。昏沉就比较没有念，昏沉的时候就比较不会说跑这么杂念，疑惑的时候会跑出杂念，因为疑而升起杂念，贪升起杂念，嗔升起杂念。好，那么这个贪、这个嗔、这个疑惑这些杂念，它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你继续去找，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们会有这个？你看来你贪，有些时候念头都是贪的，念头都是嗔恨的，念头都是疑惑的啊。这些问题回到来，它的根源又是什么呢？一种是习惯，对吧？习惯就是你也不懂干什么的，就是一直习惯了，就是要这样子想，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自己也不是很刻意，但是就是一直在新的模式，就一直这样子转，这是一种。一种呢是你有特定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伤感、创伤、恨、生气，很强的欲望，或者纯粹是傲慢、妒忌、吝啬等等，都可以造成这个的。但是这些问题再回到再深一层呢，是什么来的？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自我的，那个自我，从那个自我出发，你就贪了。自我出发就嗔恨了，我要我不要，因为心里有一个，这是我，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自我， 就是有这个我见我知我慢贪爱。好，我们暂时把它放一边。我们要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的结果是这个杂念的熄灭，对不对？你不想要这个杂念，杂念的熄灭。那接下来我们要用的方法是什么？那这个方法呢，就跟那个问题的原因很有关系的。你能够看清问题和问题的原因，那时候方法就很容易找了。好，其实你真正去看，即使是你讲这个我啊，我的自我怎么，都是因为我们对生命的真相不了解。好，但是你又讲回头了，那师父，如果我对真相很了解，那应该是我的定力已经成了嘛，才可以看清生命的真相，对不对？你一定会有这种疑问。其实不一定要到那个层次，我们可以在不同层次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些真相，醒觉一些真相，这个真相会帮到我们静下来，得到定力，它定力又能够让我们看清更深一层的真相，然后更深一层真相又让我们能够放得更多，放得更多，我们又会进一步的圆满我们的戒和定跟慧。所以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它不是说你一定要，你看清真相的时候，真正看清真相，你已经有很强的定力了，那根本就这个杂念五盖都不是问题了，对不对？所以在还没有克服五盖以前，就是还没有达到初禅以前，那肯定也没有能力看什么真相，究竟真相。那即使是就在那个阶段，我们要讲一些很跟我们现在很实际，就是我们大家大部分的禅修者的阶段，就是这个时候你的问题不，当然就是看不清真相嘛。那有什么东西能够帮到在那个阶段克服杂念？如果要跟人讲，你怎么克服杂念？你曾经初禅就没有就克服杂念，这个当然不用教的嘛。但是就是还没有证入初禅以前，好，如果你要每一种杂念个别的去处理呢，那这个我们后面还可以再讲解的，怎么样克服个别的处理个别的某一种杂念。但是我觉得佛陀给我们一些方法是就是一刀打过山的那种，就是、一招打过山的那种，就是一招不用很多招，一招当然用不上了才会想啊，用其他的招，有一招单纯有力量。佛陀都是供那个因的，那个因就是你没有醒觉到一些真相。好，好，我们看看佛陀在临终的时候，要入灭以前，弟子们有些都很难过。除非是三果圣者和阿罗汉，四果圣者、初果圣者、二果圣者，像阿难尊者都躲在门后哭。佛陀要走了，佛陀是太强大的力量，就是完全融入大家的心里的，你完全被常常被他的慈爱包容住，就突然间他要走了，那个初果、二果圣者很多都受不了的。那这时佛陀讲什么？汉德达尼比卡维亚曼德亚米乌瓦亚达玛桑卡拉阿巴玛迪那桑巴迪达。真正他讲的就是一个真相，瓦亚达玛桑卡拉，一切因缘和合的都会毁灭，桑卡拉是行，诸行都会毁灭。提醒大家这个真相，让大家放下那个伤感，你醒觉到这个一切都会毁灭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能抓了。其实你真正去看佛陀一辈子的教学，还不是这个吗？ 辈子的教学都是引导弟子他的三十七道品，他这个方法那个方法那个方法如何修戒定慧，到头来他就是要我们看清这个真相，一切因缘和合的都会坏灭。那就是什么？如梦如幻，空的，抓不着的。他要我们看到的是这个，你放手吧，你抓不着的，这个是你抓不着的，放手吧。你抓不着，你真正看到你抓不着的时候，你就会放手。它的原理是什么？它的原理是绝望。只要人对不可能的事情还抱着希望，他的梦，他的幻梦，他就会继续的梦下去，继续抓下去。当他知道这一切都是梦，都是空的啊，现在人们很向往梦啊，这个当然从梦一个另一个意思，它是代表理想啊，那没问题。如果你说梦是理想，那个没问题，比喻成理想，但是真正来讲，梦本身是虚幻的。如果比喻成理想，我们不拒绝这个字眼，但是呢，梦本身是虚幻的，对吧？它不能解决问题的，对不对？我记得1999年那一年呢，我一直都每一天没有一天不想起印度，每一天都想要去，都想到印度的。那个是要去印度行脚之前的那一年，结果我就去了。那所以那很奇怪的一年，然后常常都梦到印度。你知道我梦到什么吗？梦到找厕所，在梦里尿急，你知道吗？尿急，然后就找到了，是好不容易找到很辛苦了，解了。等一下好像还是有尿的，你知道吗？因为没有解决呢，那个只是梦里解决，其实你根本没有解决。醒来的时候，哇，快点跑去，真正的就跑厕所了，跑厕所了。所以其实梦没有真正解决我们的问题，你在梦里找到的答案都不是答案。醒来的时候还是要面对尿急的问题。所以我想想，哎呀，这个梦呢其实是很虚幻的，但是呢人们就抓吗？佛陀就是要打破这个，给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幻的，不存在的，你放了吧。可是人们还是不肯放啊。有很多人跟我说，是班爹，我都知道了，你讲的我都知道了，我都看破了，但是我做不到啊。我说你没有看破，所以你需要用佛陀的方法来看破，就是止观禅法来看破。好，所以呢，佛陀一辈子用的方法其实就是如实自见，就是要我们看清醒觉。但醒觉就是为什么要醒觉？醒觉就是你醒的时候你才会对梦绝望啊，你才会对不可能的虚幻的东西放弃啊。如果你还没有醒觉，你就觉得它是一个依靠，你就去抓。所以佛陀的方法就是让我们如实的醒觉，当你醒觉你就自然的就放了嘛。这个本来就是不能抓的，有谁会浪费时间去抓风，对吧？你抓吧，抓来抓去抓不着，那你就不抓了嘛。但是呢，人们一直都在抓不可抓的事，所以佛陀的方法就是让你醒觉。所以我们记住佛陀的方法论，他用的原理我们用就很管用。佛陀一辈子就是用醒觉来帮众生了生脱死，它的原理太简单了，就是该绝望的你要快快绝望，越早绝望越好。你对本来就没有希望的东西带着幻想，当然苦啊。好，哎，又有一次，人家掉入那个巴达加拉，你们应该听过这个故事。这个女人跟着她家里的，简单讲一下了。很动人的故事，可能你们听过了，再听一次吧。这女人呢，她是一个女孩子，然后跟着家里的仆人爱上了，然后私奔。 私奔过后，而且生了第一，要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以前的人要回娘家的嘛，回娘家生孩子的嘛。然后呢，她想回娘家生孩子，但是她的丈夫怕得半死，他是那种奴隶级的，跟人家千金小姐有染了，带着人家的千金小姐私奔了，怎么敢回去？命都没有，怕死，不敢。那个女的讲不会，我妈妈爸爸一定会疼爱我的，不可能会要我的命，就跑回去，她就自己跑了，半路就生下一个孩子，然后她的丈夫追上来的时候没有理由了，就回去了，你没有理由回娘家了嘛，孩子都生了，她就带她回去。第二次第二胎的时候呢，就牵着大孩子，牵着比较大的那个孩子，然后带着那个怀着孕又要走了，她的丈夫也是不敢，一直拖延拖延拖延，但是她不管，她就走了。然后她丈夫也是追出去，然后呢，然后那个丈夫讲啊，她要生了嘛，你不第二胎又要在路上又要生了嘛。啊，丈夫讲啊，我去找个地方，找一个适当的地方围起来，还是什么，给你，给你去生。结果就这样子，走进树丛里面就给蛇咬死了，在前方。他讲他的那个女人跟他的孩子说啊，你的爸爸不要我们了，不要我们了，不去了就没有回头了，不要我们了。这个就这样子，自己当天晚上又生了一个，自己结扎自己。以前的女人很强吧，为自己绑着结扎，然后就向前走，带着一个婴孩，带着孩子走到前面，看到她的丈夫就全身发黑的，就是已经给毒蛇咬死了，然后她就很难过啊，也不能做什么。那时开始下雨了，狂风大雨，下雨晓得狂风大雨，一下子那个河水就涨起来，下大雨河水涨起来，她要过，就一下子没有办法带两个孩子过。就把大的孩子放在岸边，带那个小的婴孩刚刚生下来的带到对岸，就放在那个地面，然后呢就要回来带他的孩子在对岸，那个之前对岸的那个孩子。当他要过来的时候呢，老鹰一下子看到那个小红红的刚生下婴孩那个肉，就抓了就飞了，他就喊了一喊。那个孩子听到妈妈喊，以为妈妈叫他，都不知道，也不知道是什么，也没看清楚，然后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然后这孩子就下水了。妈妈叫我就下水嘛，一下水又给河水冲走了。然后呢，当一个碗一下子呢，就死了丈夫，两个孩子就没了。他继续向前走，一直哭，很伤心，向前走，走向蛇围城的地方。这时看到有人从那边来。他就问他大哥，你知不知道啊？那个守卫城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些人家，什么什么什么？他那个人，你不要谈，你不要谈，妹妹，你不要再谈了。他说什么事？什么事？你越讲不谈，他越紧张。你不要谈了，不要问了啦。他说不行，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一定要告诉我。然后他就手指一指，你看到吗？那边有烟火。那间家的大房子昨天晚上狂风大雨塌了下来，所以呢把家里的两个老人家还有他的一个孩子都压死了。然后呢现在他们把三个尸体放在那个屋子塌下来的屋子那个柴火上，这样子烧了。哇，他疯了啦，一夜之间死了丈夫，两个孩子要回去依靠自己的父母，父母又死掉了。一夜之间他疯了，一直向前跑向前跑。印度人的那个衣服你知道，就像我们出家人的袈裟这样，这是披上去的，他全都掉到碗，就赤裸裸的这样子跑。人家给人家侮辱，丢石头丢什么，讲那不要脸的女人这样子跑。可是他疯了，他根本不知道干嘛，来就向前跑，他没有依靠。后来有人就跟他讲，那边是佛陀在那边，你去找佛陀吧。他就跑到佛陀面前，当大家挡着不给他进来，觉得你怎么可以一个女人赤裸裸来到佛陀面前，佛陀就不要挡给他来，他就冲上前，佛陀讲，妹妹你醒醒吧，妹妹你醒醒吧。佛陀这种力量很强，佛陀讲妹妹你醒醒吧，整个就醒起来了，看到自己赤裸裸马上扑在地上。然后有人丢那个 布丢盖在他身上。他就跟佛陀讲，佛陀我没有什么好依靠了，就哭着他讲他的故事。佛陀说，在无始以来，在苦海的轮转里面，你因为死去亲人而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佛陀是做什么？人家都已经够痛苦了还讲这个。佛陀其实是要给他醒觉，其实你要伤心也伤心不完，你无始以来为了这样子失去亲人的泪水已经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 你能够怎么样？其次佛陀的意思就是你能够怎么样，苦海就是这样，你能怎么样？不是要给他更痛苦哦，是要给他看到你其实是没有希望的。苦海是你是玩不过苦海的，简单讲就用粗俗的话是这样子，苦海你是斗不过他，你赢不了他的。所以当他一醒觉到，哦，原来我生生世世哭的哭都哭到比四大海洋泪水都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因为无始以来我生生世世的轮转。所以有些时候佛陀讲血流的血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这一次他是讲泪水。所以他一醒觉，那个忧伤就被拔掉了。他讲，佛陀我没有好依靠了，请你给我一条路，我依靠你。好的，好，也就比丘尼，所以称为戒律第一的比丘尼，把他叫了。所以佛陀是也是用概念层次，但是条件是你建立的信心建立在对佛陀的信心上，相信佛陀是对的，讲的话是不骗你的。那你一想起我流的泪水比四大海洋的水还要多，我现在还要哭些什么？本来就是数不尽的泪水。其实佛陀是用真相来让他放，他不能放，他哭很伤心，这个打击太大了。但是这种打击在苦海里面，你现在流的泪水有多少相比于四大海洋？所以你一开始你就是没戏的，用现代的话讲就是没戏了，你再走下去也只有继续的流多几个海洋的泪水，所以就只能绝望。所以你一这样想你就不想再哭了，对吧？还想哭吗？哭人能怎么样？无始以来都是这样子，你还能怎么样？所以一认清就可以放。好，我们跳回来，我们今天修行的杂念，你真正去想我们一辈子的杂念，多少的杂念我们累了想累了，我们有多少的杂念是真的帮到我们的，有多少的杂念真的是有利益的有帮到的，除非是那个正面的思考以外，对不对？其他的都是空洞，也很多东西你担忧的你恐惧的也没有发生，很多时候我们的担忧恐惧也真的没有帮我们把问题变得更好，你真的这样子想。所以明白了也就有时候我们这样子挑这样子看，以前到现在如果这些念头不起，我早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不能修到哪里去了，但是这样子想想想也不见得帮了我什么，也没有解决什么，大部分的问题都帮不上忙，大部分的念头都没用，都是空洞的。好，那么呢有些时候呢就是看到这些没完没了啊，有些时候你一个一个解也是可以，但是有时候你就是一个念头就是没完没了啊，这个就可以放了，不需要去深入的每一个问题要去理解它。如果你每一个问题要去理解它，这种解决问题叫做解结，一个结你解，一个结你解，你直接看它全都是没戏的，放了，不要看，真的，不要看，真的。像我在印度行脚的时候，哎呦，有时候满街都是牛粪， 开始的时候我们讲，哎呀，我们如果每一个人都来做清道夫，清理一下那个牛粪，那大路上就很清洁了嘛。后来我这个念头根本是没用的，满天地到处都是牛粪，你要怎么清？然后呢，只能够说你要上路，你只能够看到，没看到它就向前走了。后来我发现到呢，这些牛粪都是宝。每一天早上凌晨5点多，是5点多天稍微一点亮，还有那些小小男孩小女孩就顶着一个篮子去捡牛粪，捡了然后放在头顶上，是宝来的，这是他烧火的宝，你迟一点都没得捡。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根本不需要去替这个世界要解决牛粪的问题，但是当时我后来我就发现牛粪你管不着，你就是继续向前走，继续向前走。所以当你看到就是没完没了的时候，你就放，他就是不会做什么。好，当然这种就一下子就放掉它，这种就是什么，你知道吗？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我把它讲成须弥上路劫匪解，就是你把自己须离开它，放掉它，问题放掉它，那个劫对你来讲就不是劫，你看它，它才是劫。你不看它，甩掉它，它就不是劫了嘛。这种我叫做须弥上路劫匪解，那个劫就不再是劫了。那其实呢，还有一些就是你总是挂碍啊，觉得这是我挂碍我的孩子啊，我的亲人啊，挂碍这些。当你很挂碍的时候，觉得啊，好像这个如果我不这么做又不行，没有那样又怎么样？啊，很多复杂的思考，就种种这种公平不公平、合理不合理、应该不应该，想得没完没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在苦海里滚了，就走不出来。那通常呢，有另一种方法，看另一方面的真相。除了当然看空是最管用的，无我空啊，这是最管用的。但是如果你这个接的不够，就是说这个还是心里还有点牵挂，比如说这个孩子，我的孩子我空不了。我爱的人我空不了，我恨的人我空不了，对吧？也是说会这样子，那怎么办？其实呢，有时候做因缘思维，因缘思维就包含了因果，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一切一切的事都有它的原因。也许你懂，也许你不懂。也许你明白，也许你不明白，但是你不可能明白一切，因为明白一切，一切的因缘也只有佛。那你只要不是佛，就是说你不可能彻底的掌握世间的一切因缘。但是你可以很肯定的知道，没有因是不会有果的，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样事情是没有因就出现的，有没有？彻彻底底没有的。我们讲这个世界哦，我们不讲涅槃，涅槃是不是因缘合而成的 ？OK， 那个不在这个规律里面。整个世界所有的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一切事件的人事物，一切一切，没有一样现象、一个事情、一个真相、一个事实是没有原因就产生的，只不过是懂还是不懂。懂得多透彻，这样而已。但是呢，都是有原因的。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都是有原因，那也就不用去争了嘛。心里还要愤愤不平吗？当然呢，社会是需要一些表面公平的。没有表面公平，人们是没有那个奋斗力和前进心，对吧？如果因果关系完全一点明显的话都没有，人们就没有动力去做了。所以，这个世界上多或多或少看到一点点的因果，那么人们才会有那个动力。但是呢，彻彻底底的了解因果，因为它牵涉到三世，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有些还不是过去世，还过去很多世以前的因带来的果。有些时候那个果报也不是这一世这一现就见报。有些时候来世，有些时候很多事后，那个果报才成熟。这就是这个世界的迷惑， 因为他看的时间不够远，他就看不到那个因果关系。那这时呢，我们对因果的信心就会帮到我们，对法的信心，对佛陀的信心，对修行人的信心，然后我们相信，看到真的是有因果。也许我还没有明白，也许我还没看清楚，但是有因果。那你这样子的了解，就很容易放啊，什么负担，该不该，也就不要去争了啦，对不对？也就不要去争了啦，也不要去怪人家。其实你去想，真是。你去骂人家为什么是恶人，是有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关心啊，怎么这个人怎么这样子，但是你只要深一层的去想，他也有他的因缘，好人有好人的因缘，不好也有不好的因缘。没有，如果他的因缘里面没有善的种子不强大，他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苦在里头。很简单，这种因缘的现象其实蛮无奈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它蛮无助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讲它是很有希望的，从无助的角度来讲，其实已经的你就是没有办法要他回头。哎呀，假使我前世有用功多好，现在就不会在这里苦苦的菠萝蜜，没有菠萝蜜，是不是？你能吗？这个有用吗？不管用，对不对？那是不管用的。所以我们就，你就会知道他是很无助的。所以你看，我们如果是自己，你看自己控制自己，守护教告诉我不要有杂念，没有用，这些杂念师父已经讲的我很明白了可是很明白了，你做下去就做不到，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要维持那种一个小时不中断的正念，他也有他的因缘的。你没那个因缘就是训练，你有那个训练，你有那个具备那个条件，放下的条件，专注的条件，你才能够训练训练训练啊，最后只是专注一个小时，然后就上禅。所以是这样子的，在他也是因缘。好，那转过来你看其他的人也是一样，他们也是因缘，恐怖分子也是因缘，他们的残暴也是他的因缘，因为他受那种因缘熏陶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个样子啊。当然也受自己过去世的因缘，才投身到那样的地方，他也是因缘。啊，无始以来我们没做过恐怖分子吗？我可以跟你讲，百分之百我们都做过的，我可以告诉你，不可能的。如果我们真的那么优秀的话，今天已经不在这里了。只不过是我们可能是近视比较优秀，有些是五视十视很优秀，其实就已经很棒了，有些是一百视以内都蛮优秀的啊，那就很厉害很厉害了，真的。所以我们这样想其实也是一种无奈。我也有些人他就说，我恨那个人，讨厌，为什么他会这样，我都不会这样他会那样。那我就跟他讲，你就不要这么想嘛，他也可怜嘛，你原谅他嘛，你看你这样子不原谅他，你不是伤到你自己吗？很难受吗？是不是很难受？但是啊，但是我做不到啊，我看到好坏人我就很讨厌，我是嫉恶如仇的人，我看到坏人我就恨死他，我恨不得把他打死，克死他。真的有些人这样子跟我说的，发微信跟我说的。我说那你知道这个不好对吗？啊，我知道不好，但是我做不到。那一样，你也管不着你自己，那他也管不着他自己，对不对？很合理的，其实，对吧？好像哦，他在醒觉，对啊。那么从另一个人的角度来讲，师父的角度来看你觉得人家很烂啊。如果一个没有你这种性格的人看你，其实也觉得你很烂啊，对不对？我们都不敢这样子去。有些时候只是要激发人家的那个力量，醒觉的力量而已，但是真正来讲，我们哪里敢去看人家很烂？如果我们瞧不起别人，那么如果是阿罗汉辟支佛佛陀看到吉祥尊者，也觉得哎呀你怎么样了，是不是？你还浪费时间，你早就好快快去修了了，还浪费时间在这里讲话，对吧？你都还没做完你的功课，对吧？我也是这样想， 会不会，我也不知道，可能。所以呢，从更高的智慧的人看我们也是一样，对吧？所以跑100步的人，我就瞧不起跑99步的，那跑99步的人就瞧不起啊，其实都一样。100步也是从10步那边跑过来，只不过是说可能在生命的进化里面，我们可能比起一些恶人我们好一点，这样而已。我们跑在前头，我们比早一点醒觉，然后今天我们比较幸福，就是，但是我们看回去，我们不要瞧不起别人。你真的看得够远，没有人是这么，如果你1000、10000次都那么优秀，你怎么还在这里？当然有可能，除非是因为你的愿还是什么原因，有可能，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几乎很少的。如果要了生脱死的人，你有10000次那么优秀，你早就跳出去了。除非你是有什么因为不同的愿，那不要说。好，所以这种让我们起一种了解，它都是因缘，一切都是因缘，所以那种谅解就能够让你不需要去细分它到底是发生什么，因为你能够理解当然也是好，到底发生什么事，但是不理解也就不要紧，你就是知道，总之我理解不理解，它就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要放掉。放掉。这个因缘的智慧呢，其实破除所有的邪见。你真正去看，你看到那个梵网经62种邪见，哪一个邪见能够成立？当你看到因缘的时候，缘起的真相。没有什么邪见可以成立的，邪见是建立在我们没看清真相才会有邪见，但你看清真相，邪见是不能成立的。所以你不需要一道一道破，62个邪见一个一个来破，一个一个来破，不需要的。常见断见什么见都好，你只要看到缘生缘灭的现象的时候，这没有一个邪见可以成立，没有一个邪见可以成立。所以当你即使是在思所成慧的阶段，当然要体证叫禅所成慧，看到才是最实在的。但是即使在思考的层次，我们真的是看到我们人全部都会死去的，都会离开这个世界，最终一切一切都会离开，都会坏灭。所以这一个醒觉，即使在概念的层次，也足够让我们放下，放掉很多。所以一个是无我，一个空，当然这个无我比较难一点点，但是这个缘起，其实缘起里面的现象就是无我，它就是没有一个我在那个生灭在那边，因缘生因缘灭，它也不是一个我，当然无我还有另一个层次，就是不生不灭，那也是无我，一个是生灭的无我，一个是不生不灭的无我。所以当你这样子醒觉，即使在思索成慧，你醒觉它都是这样子，生命生命就这样子过去，生命生命就这么过去，没完没了，然后那个心就会打开，就放到外，不需要一道一道解，不需要一道一道解，一招打过山全部放到外没有了。那时呢，你心什么杂念你都这样子就放掉了，这是最我觉得最好命的方法，这是最好命的方法，如果你能够用这个方法，那是最好的好命的方法，就是根本一看透牛粪了，空的没有用的，反正有人去捡，用不着我来，我管，我走了就我就不会闻到了，快快跑就不会闻到了。然后呢，任何问题你想这个啊，他有他的原因，不要管他，就向前跑，那么呢，问题就不再是你的问题，问题不是问题，那是最好的，这个是最简单最快的方法。但是如果这个方法有些时候你可能没有新鲜感的时候你又用不上了，那就换了一个方法。当然其实修行的人如果能够把管用的东西用到炉火纯青，那是最好，不一直要找新方法都是比较苦的，但是无论如何呢，还有别的方法，比如说活在当下， 你要了解什么是过去，什么是现在，什么是未来。我跟你讲，这个世界上很多的痛苦都是因为不看不出到底什么叫做过去，什么叫现在，什么叫做未来。所以佛陀有一部很有三部很知名的经叫《巴利嘎拉达苏达》，还有一个《业贤者》或者《贤善业记》，有没有？我们明天带领你们念，在这个课诵本里面，《贤善业记》，过去不要去追，未来不要去执取啊！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来，现在尽情的奋斗。其实，在这个句子里面，已经解开了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之谜。可是，在你来讲，哎，很奇怪，这很特别吗？我都懂，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很多人没有真正的懂什么是真，什么叫做过去，什么叫做现在，什么叫做未来，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差别？我告诉你，我去年九月的时候，给他们在我们古今道场都率天修行林也来一场佛学考试，其中一题就是讲解过去、现在、未来。也没有几个人答得很好，当然有些人答到，但很简单而已。但是你真正醒觉的时候呢，它是有很大的力量的。过去是记录，是历史，是已经消灭了的，是不可挽回的。可以醒觉这个简单道理吗？可是多少人真正懂？我可以告诉你，你看一有人死了，就很多人哭个天花乱坠的，乱七八糟。其实呢，你真正醒觉到这个是过去，是无可挽回的，是不可更改的，它只能够是历史。能醒觉到这个，就少了很多很多痛苦了。我告诉你，只要醒觉，每一次遇到什么，你醒觉，过去就是是不是它有的特征就是不能改变的。那不能改变的东西，你要痛苦，真的是很傻的事。我们为不能改变的东西痛苦，对吧？很傻，对不对？反正它都不能改变，你去苦也不能改变，那为什么要去苦？未来是还没有发生的，还没有发生的。可能你会知道，现在有一样东西，这个你有一个展望，你希望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它还没有发生，还没有发生就还不是，还不是，就像那个苹果在树上开始长，可是还没有熟的苹果是还没有发生的，所以呢。你去幻想，可是你还是吃不到，因为你采现在采下来还是苦涩的，对吧？还没有熟，所以你就看着，反正你每天想它也没用，它还没熟你还不能吃，对吧？但是你只能展望它熟的一天，但是那是展望，它是可是现在它还没有熟，所以这个是还没发生，还摸不着的成果，可能的成果。未来的特点就在于它还没有发生，你要清清楚楚醒觉到这一点。那么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可以改变吗？就是说现在我们假设，就是说那如果是我要上路，如果我没有带准备什么食物为资粮，那你就知道你我这样子走出去，明天后天没有拿到食物，我就会挨饿了，对不对？你知道，如果我没有食物，一定会挨饿。但是你今天有没有可能今天去寻找食物，累积一些食物上路？有可能，这是还可以改变。所以未来还没有发生，它有可能改变。你去担忧也没有用。好，如果能够改变的是，你去忧愁。没用啊，反正能够改变，我去忧愁它也没有作用，对不对？你去担忧它，去想它也没用，反正能改变就改变它嘛。好，当我们讲到改变，那就是现在了，对吧？只有现在才是新的因，只有现在才是机会， 你真正去看过去、现在、未来，它的特点就在于一个是已经不能挽回、已经发生的，一个是还没有发生的，一个是怎么样再去机会只有现在啊。当然有人尝试去改变过去，其实它不是改变过去，它是改变历史，它不是改变过去，过去不能改变。那个过去在我们的业里也已经是多少就多少了，你改不了。你不是说你改了历史，你的业就不一样，不是。现在是机会，只有现在是机会，你能够清清楚楚看到现在就是机会。然后呢，好，我们回到来面对我们的杂念了。当你醒觉到杂念的时候，杂念在哪里？当你发现到你已经起了杂念的时候，杂念在哪里？已经过去了，对吧？在这里呢，你要懂一个阿毗达摩的原理。心是不能看到自己的，那个心色它升起的时候呢，它是不能够知道它自己的，心色只能够知道另一个心色。所以当你说，当一般的人讲观当下心，其实观当下心是不可能观的，这只是一种比喻，就是观当下心是观刚刚过去的心。其实我们每一次讲观心，其实你都是在观过去的心，因为观照心升起的时候呢，被观照心是灭去了，真的是如此的。你以后看修明法，你去看修那个起飞色观法，你去看，它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心是自己看自己的，所以一定是这个心过去了，然后另一个心升起，观照心。那他观嗔恨心的时候，那个观照心是清净的。这就是为什么知道本身就能解决问题，就已经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因缘。比如说你知道很多很多的杂念，但是你醒觉那个杂念的时候，其实杂念就中断了，那个乱七八糟念头就中断了，那个观照的心就升起了。所以观照烦恼的时候，其实就是断烦恼，因为那个烦恼就中断了嘛。你观照烦恼，其实就是断烦恼。哎，观照心它不是烦恼嘛？如果是烦恼，就不叫做观照心了。烦恼不可能跟智慧同时存在，不可能。所以心不可能一下子不善心跟不善心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它只能够不同的时段存在，交叉交替可以。所以当这样子你明白的时候，哎，你就知道哦，烦恼。你一关照到烦恼的时候，烦恼就消失了，光就消失了。所以当你消失，你关照到那个消失的心，其实是现在的心，看到过去的心，看到过去的心。我们一直都在看，看自己，观察自己，都是在看过去的，不是现在的。当那一刹那，看的那一刹那，那一刹那自己是看不到自己的，是看另外一个，是这样子的。好，你带这个了解，你就知道，那我观察念的时候，我要把它拉回来吗？其实谈不上拉回来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因为它已经灭了，你醒觉的已经灭了，那你还要去为了那个已经灭的东西去烦恼吗？不需要，它已经灭了，你只要再马上投入在现在，现在又是完全一个新的机会。你要掌握到这样子的修行方式，不是每为了每一个灭去的东西去追，去追，不是，你不是去追一个灭去的东西，怎么去追？去恨一个已经灭去的东西，已经一事无补的事情，你骂你自己也没用，它已经一事无补了，已经过去了，要看到这一点。然后你去看当下，当下又是一个善心升起。好，如果是善念呢，好的东西，承认你的目标，你去观照，那是更好的。因为呢，观照心是善，被观照的是善，观照心是善，那个善的延续，善一延续就加强那个力量。所以在这个大念珠经里面，法念珠品， 有法念处的时候有五个环节，一个是长无盖的，无盖你是要醒觉啊，我有这个无盖，无盖升起。为什么佛陀叫你醒觉？你正念去看这个五盖，因为正念一看五盖，它就帮助五盖的消减。可是佛陀也不只是叫我们正念看五盖，也正念看气觉知，因为你一看气觉知，难道气觉知就消失吗？如果其实是加强气觉知，因为你一看你那个观照心，它本身就是善心，它本身就是有这些觉知，然后呢，它又在加强，所以。醒觉心的力量就在于他看烦恼，烦恼消失，他看善法，善法加强，因为醒觉心本身是善法，它是会放大善法，有放大善法的作用，有消除不善法的作用。所以有些时候你生活上有什么问题，你只要醒觉，醒觉你讲哎呀我很多问题真是我解决不了，我说你能够知道你的问题，你已经很成功了，你已经走在解决问题的路上，但是你为你的问题懊恼，那就没有办法解决。你醒觉你的问题就是解决，所以已经醒觉了，你应该很庆幸啊！我又醒觉我的问题，所以醒觉问题你就应该高兴，不用懊恼，不要去懊恼。好，这种方式呢是什么？我把它比喻成这种是斩截，那个截千丝万缕，斩一斩，断掉就没有，就是说。那个一大堆的东西来，你现在一注意当下你的呼吸，它就断了嘛，这个就是斩断斩截，不要去一条一条的解。所以杂念应对杂念就是这样子，哎呀什么创伤什么忧伤的，就这样子丢掉，斩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放。所以不理它或者是斩掉它，这是最最敏锐的方法，就是马上就在当下，你要看到当下就是斩，你斩不斩它都断的，只是你当下你起善心啊，它就中断，它就善的循环就开始了，恶的循环就中断了，善的循环就开始了。你要明白这个原理，你把这个自然界的原理用在把它变成禅修技巧，让成为你修行的那个技巧，放还有斩，这是最好的。这个根本不需要去解它到底什么啦，什么原因啦，想都不要想，你只要看到这一个原理，那么呢就是所向无敌了。好，如果真的还不能呢，那就解咯，解结咯，对不对？你就慢慢的解，怎么解？佛陀也有教的。佛陀也有教的，比如说单单一个死随念醒觉到死亡的来临，就已经是很强很强的法。很多人不知道死随念的力量，除了他给我们有勇气面对死亡，我们已经知道迟早会来的，我去来的时候不怕，这是一点。他也还有很大的作用，比如说你已经恨一个人，对不对？很想把他杀掉，就算你真的是没有那么伟大，宽容他，慈悲他，你真的是也是想看到他死了。假使说了，我们讲一个最坏的一个，跟一个根本不跟你谈慈悲的人，你要怎么劝他？你就跟他讲，你知道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死，他也会死的，你不需要杀他，他都要死的，但是你杀他死，你就坐牢了，搞不好死刑。所以这是对那些比较不慈悲不能慈悲的人，你讲这个给他听。但是如果是能慈悲的，我们不想你在那边沾沾自喜，反正他要死的，反正他要死的，哦，你是很高兴人家要死的，这样子也不好，对吧？你就想就是，可是醒觉的死随念就会有一种，有些时候就是一种一切都好像就是很凄怆很苍茫的一种心，就是全部你根本没有什么好再恨下去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的众生都是那么可怜，都是那么轮转，自己也一样，别人也一样，对吧？大家都一样的，都在同一条可怜的船上， 你可以看到这一点的话呢，就是不用再去想要恨谁恨谁恨谁，就是他就会过去了。好，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抓取嘛，让我们起杂念，我们解掉那个抓取。因为我们的恨让我们起杂念，我们从根源就是在恨那边解掉它。那佛陀用的是这样子。那当然还有佛陀也要用慈悲喜舍，这也是一种用慈悲喜舍。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贪欲嘛，佛陀也是在根源上帮忙化解的。在他还没有自己面对究竟真相以前，佛陀是怎么做的？他用行思，思所成慧，他用行思。他怎么行思？在菩萨道的时候，我们佛陀是这么想的，这些我自己是会生老病死的，为什么我要去追求也会生老病死的？我自己都不圆满，都很凄惨的，这个生命都不值得留恋了，因为他就是很无奈啊，这个生命他不值得留恋，他很无奈。当然不是去自杀，不值得留恋是说他根本没有太多的安稳给你啊。那么呢，所以我要往涅槃走啊，体证涅槃。所以因为这个生命生死轮回，我自己就是生老病死，会坏灭，会忧伤，会苦痛，为什么要去追求另外一个也会这样子生老病死，哀伤苦痛的呢？这些财富也一样啊，都是会过去的，会灭的，为什么我要去自己都是这样子，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钱财啦、奴隶啦、畜生啦，以前有奴隶的那些，为什么要去追求？就这样子就放，他就放得下了。你要知道啊，我们的菩萨的妻子是不容易挑剔的哦，那是耶稣陀罗，那是不容易挑剔的。你要讲他丑他也不丑，你要讲他坏他根本不坏，他就是很有美德，对吧？所以我们的菩萨呢，教一教他要对耶稣陀罗去把耶稣陀罗想象成魔鬼，根本想象不出来。但是呢，他就想，我也是生老病死的，他也是生老病死的，我也逃不了这个命运，他也逃不了这个命运，何必去抓啊？他就放了。好，这些是当然，你们可以从经里面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一套的，很多佛陀的方法。这个给自己去发现呢，去了解，但是你要看得出它的原理。佛陀的方法论就是直接直攻那个因，直攻那个根，把根斩断，连根拔起。你要知道，所以佛陀的方法论，问题要找出问题的原因，然后呢，找出那个方法去破解这个原因。当然要知道你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比如说，如果是你在修观禅，你要看心路过程，那烦恼心、念头、杂念的心路过程都可以看的，它成了你的目标。但在止禅的阶段呢，你要知道你要的结果是什么？你要的结果不是去看无常苦我，因为你看生灭，你就不能得到禅定嘛。你要得到禅定，不是要去看生灭的，你是要看一个稳定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甩开。那些那个变化的，你就要看稳定的，所以你要很清楚你的目标是哪里啊。如果你不懂你的目标，你的灭没搞清楚，你要达到的方向目标没搞清楚，那你找的方法不会对啊。你想要了解这个杂念的现象，那你就要用一种看差别的那个智慧去看。但是如果你要达到的是静止的现象，达到让你的心能够安住在静止的目标长时间，以便达到禅定，那你就不要去注意它的差别和变化。就是你们看呼吸的时候，你就是只是注意那个气，你不要去找它的那种开始。当然是佛陀是引我们从一些小变化里面到没有变化，先引你去看吸气呼气长吸短吸， 为什么这个要引发我们的正念？到后来是全息，到后来呢，让呼吸静平息平息，想宁静下来，然后身体是身心的现象都要宁静下来。所以当你这样子明白的时候呢，你就知道我们是从佛陀是引我们从有变化，因为有变化你容易升起正念，慢慢到无变化，所以你不会倒退。所以你要知道我现在修止禅还是修观禅，我要的目标是不要看变化，在止禅，我在观禅我要看变化，那用的手法就不一样了， 不同的智慧。好，现在我是也是要智慧的，修定也要有智慧，但是我不是要，我是不要看变化的，尽可能。所以你就不会去引，把那个细微的呼吸已经要停止了，好像没有什么变化了，就是一团气了，去把它变出。因为你不懂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你的用的方法就会错，你只是认为我要一直专注，我就是我就是对的方法。可是你把目标变得很粗，很多变化，你这样子去看啊，那当然的，那个就达不到目的。所以在佛陀的方法论，你一定要懂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才找方法。所以问题是什么，我要找它的因，我要达到结论是什么，我才找方法。苦集灭道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方法论，非常强大的方法论。好，你要知道像我在修止禅，我要的就是静止的杂念的要没有了，不要看变化了。好，你带着这样的了解，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了。好，那我回到来，那佛陀是醒觉到这一切的空洞，然后他就放，那个是什么？不要抓取，放下是贪的。他又有另一次，我们的菩萨，我们讲的是菩萨了，菩萨就是佛陀，菩萨到的时候，他起很多很多念头，很多很多的念头。后来呢，他就想，哦，这些念头呢，我日日夜夜在想他呢，我都没有过失 ，no mistake。为什么没有过失？全是善念。比如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想我要帮人，我要怎么做，我要我怎么样，你想了很多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菩萨怎么克服？他行事，这些念头我日日夜夜想他都没有过失，因为他是善的。但是只要我不停掉他，我的修行没完，不会达到终点。他用这样子醒思，让自己对这个善念的执取也放掉。简单讲，就是要放掉所有的执取，善的也要放掉，不是放掉善，是放掉对善怎么的好，执取本身就不是善的嘛，贪爱的嘛，就要放掉。好，这种就是解决的方法，你一个一个的去解，每一个问题你去解。还有一些人，他们的生命里面的记忆，其实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有些人记忆对他们的伤害比较大，有些人心量比较宽广的，他就算什么创伤过了就算了啊，就很好。但有些人是记在心里很伤痛创伤，这种情形呢，如果你不克服也很难修的。他们有时打坐做得好好，心很静的时候，突然间冒出一个记忆，哇，就要哭了，就很痛苦了，就要跑来跟师父啊诉苦了。所以这种东西你要怎么处理？万一你这样子在临终的时候冒出来，你怎么办？最好就是让自己没有任何记忆好害怕，什么记忆我都不怕。那要怎么办？那就让它重温心里心觉，每一个让你动心的记忆，你都要让它训练到你不动心。比如说以前很成功的经历啦，想起来就在那边滋滋的笑，然后呢不打坐了，一直在，我看到一些学生打坐的时候一直笑，一直笑，我想你在笑什么？他说我想起以前很快乐很快乐的事，我就笑了。我说哎呀，那个快乐是已经不能什么梦里的蛋糕，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这样子啊，也要放。 所以你就要看到这些都是放，就不要去抓啊，不要去抓。所以要这样子能，然后慢慢的那些念头什么，它就走了，就没有了啊，慢慢这些念头就全都可以放掉了。慢慢的发，慢慢的就明白了，就放了，没有用的，没有用的。所以，但是呢，不管你用哪一种方法，自己不看它，这是最上乘的方法；斩它也是蛮高级的方法；解它还是对的方法。但是呢，千万不要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不要用制造问题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有没有？有没有人们是制造问题的方法解决问题？太多太多了。也是自杀是，对啊，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国家之间，从国际的演变，事件的演变也都是如此。很多时候，那些警察国家，好像就是要做这个，要做这个。可是有些时候，有些东西是众生的业，众生的因缘，你没办法去做的。你真的没办法去摆平的。他们的业，你只能，你不要去搅那滩湖水就可以了。有些东西不是每样东西我们能够帮的。你试试看，你看那个狗在打架的时候，你试试看去帮，不能的，也是你帮不了的。他就在那个，他有他的理由在打，你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在打。其实有些时候就是，那狗也会追来追去，为了什么？他有他的理由的。你去那边做和事佬，怎么行，对吧？你就给他打，管不着，最多是隔开，能够跟他们隔开就隔不开就算了。你不搞到乌烟瘴气的，自己也搞惨，他们也搞惨，真的。他有他的理由的，你管不着。有些东西你管不着，是不是？你去把那个独裁者拉下来了，把独裁者杀掉了，但是他们的业，他们承担不起，他们还没有那个是公民的成熟度。比如说，你要享有民主，你要有一种大气，要有一种就是我输了，我甘愿。你要能够这样子，就照规则走，但是呢，那些人民都没有道德的时候，他输了不甘愿，他就是要跟你斗到底，就是用臭手段，这样子的时候呢，你跟他怎么行？你硬要灌输一大堆的，他们的野就是很野蛮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他就是在一个生命的过程，他有一个强人在那边。已经是最少痛苦的了。其实呢，只要他们没有得到法，他们没有醒觉，你怎样在果上帮他们，帮不了的。因一定要帮他的，你要用因去帮他，给他们醒觉到什么是苦因，什么是善因。只要他不懂，他继续造苦因，你要给他得到最甜蜜的东西，怎么可能？所以真正帮助这个世界的方法是法。所以那些警察国家，他们就是以为要这样子，我因没有，我要帮他，他就不懂，所以这个就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变成有些时候总是去搅人家的湖水，搅人家的粪池，把自己弄臭了，也把人家弄臭了。这种就是什么以结解结，结更结，明白吗？所以我用诗一首诗把它写下来。以结解结，结更结。你用那个结去解另一个结，怎么解得了？跟人越搞越乱，结更结，还是结在一起，更加结在一起。对，第二个方法就是刚才讲的解结的方法，结依法解，道当学。你要解那个结呢，你要学它的原理呀、啊，你要找出它的问题在哪里，你要解它，你要对呀、啊。你连那个来龙去脉什么原因都没搞懂，他们到底为什么这一派跟这一派同一个宗教的打来打去，你都没搞懂，你都不理解他们的那种痛苦。我们不理解，觉得哎呀这样简单，可是他对他来讲很真实啊。这个差别是不共戴天的， 当他不共戴天的时候，你要去跟他讲一个怎么样的表决投票，他怎么会？他不管，他只愿意，他不什么手段的，不择手段的，他要把他的敌人灭掉。当他们有这样的思维的时候，你把那个强人拉下台的时候，没有人压不住，没有人能够压得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乱了。他们只看强权和威力，他们不会看道理，也不跟你讲道理，也不合理。所以更不合理不讲道理的人只能怎么样，对吧？只能由一个强人，一个独裁者也好，什么也好，也许那个独裁者也是很过分的，但是呢，过分跟过分，但是有一个比大家都黑，但是有一个可以把其他的人压下来的那个，暂时就有一点的稳定。不是我不是鼓励独裁者，不是，我们不是这样子讲，只是说有一些因缘呢，他不是一下子你可以给他很甜蜜的东西的，他承担不起的。所以你要懂啊，你根本不懂那个来龙去脉，你只是一片好心，可是好心做坏事带来的痛苦的结果。你好心，因为人们的因，他要承担好的东西，他要有那个因去才能够得到好的果，他都没有那个因，你硬要强塞那个好的果给他，可他都吞不下去，他都吞不下去，吃不消，再好东西吃不消，真的。所以这个要懂，所以呢，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众生是虚不受补的，知道吧？虚不受补的，你要补他，他补不了的。像以前我们也是一点点补就受不了的，年轻的时候火气就涨起来，现在年纪大了一点了，就比较可以一点了。所以其实一样的，众生他虚不受补的时候，你要补他不能，所以你要帮助别人，结义法且道当学，你要学他的原理。你看不懂，你不明白，你雾里看花就要去帮人，那是这个是根本是荒唐。要帮人一定要看个明明白白，来龙去脉。到底这一派跟这一派斗得半死，不共戴天，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在于错见。那你有本领你就带正见给他，如果没有能力带正见给他，就不要碰了，不要碰了。不是世界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这个警察国家就能够解决的，不是我们就能够解决的，不能的。有些东西你就像那个森林大火烧着来的时候呢，有些时候你要看你的水量有多大，你的水够大，然后你可以冲上前线第一线去灭火。但是如果烧得很猛，你真的没办法，只能够怎么样？弄出一条路来，对吧？烧出一条路反烧嘛，对吧？反烧回去只能这样子啊。你们懂怎么灭森林大火吗？就反烧回去，你没有可能你螳螂当车的啦，挡车没有可能的啦。所以这种就是结依法解道当学，你要帮人一定要有智慧，一定要我这样子帮会有好结果吗？不要有一种幻想是我什么问题都一定要帮到完，帮到底，一定要达到结果。这个是人世间最可怕的幻想，往往很多人带来很多的痛苦就是有这个幻想，以为我什么问题都是一定要解决，我不解决好像就是不能啊。像我们警察国家的总统就会想，哎呀，就是 We have to do something，我们一定要做些东西，怎么能不做？你不可以这种思路一开始就是错。你要问，我有能力做些什么会让东西变得更好，那才对。你不是说看起来这样子，这样乱的事情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我不做一些东西，好像我就罪过，我这么强，我不出手，我就是不该。这种是愚痴。你强是你的事，但是你出手了能够把东西变得更好，那才去做。如果你出手不能把东西变得更好，你看不到怎样把东西变得更好，只为了要证明你有正义，证明有智慧。我们做事不是为了证明正义，是要真正的把东西变得更好才动才出手的。你看不到出手会把东西变得更好，就不要出手，只能够说烧完它就好，这一堆就给它烧，烧完了就好。也许它烧到够苦了，他们自己会醒觉。也许没有办法，结果你看那些警察国家越搅越乱，越搅越乱都没有更好，搅出来的都是一滩湖水。其实 只因为他们是善良的心，可是那个善良是有善良，可是也有邪恶了，但是有些时候也是为了石油啦，为了什么，但是呢也许也有掺杂了一些善良的心，但是那种心就是没有智慧，他不懂，没有看清楚人家为什么那个斗争那场乱局，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你没看清楚你就去插手，你肯定是把它变糟。你一定要看清楚佛陀的方法论要用上来，问题在哪里，它的原因是什么，然后呢你才想我要找什么方法，我要什么答案，我才用我的方法。这个方法论一定要做对。所以我们面对我们生活，我们的修行也是如此，你要用对的方法去断你的杂念，放掉。所以你要解，你要用对方法，结依法解道当学，你要依这个自然界的规律去解它，你要学那个方法，道当学，乱结不解，快刀斩，然后斩，然后虚离上路，劫非劫，我走了，我拜拜，就没了，啊，那些那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哦，好，无论如何，其实基本上三种问解决问题的方法，有一种根本不是解决问题，是把问题搞得更糟的，但是很多很多人的生命和修行人也是，都是把问题变得更糟。越修越苦，他从外面的执着来到修行界，又开始找执着，执着什么？执着导师的注意力，这是执着。执着什么？执着，修行的成果也是执着。拼，我告诉你，执着破坏了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什么美好的东西一走进执着的人的心里，就是变成坏东西。他就成了他的，让他痛苦。所以不要，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一点，我们就，你要修行，你要净化，你不可能用污染的心来达到净化，对不对？啊，所以这样子你就明白了。哦，所以我们回到来，我们今天我们要面对杂念，有三种方法，你要怎么解决？你自己去想。佛陀的法，一。结依法解道当学的那个方法呢，就是你要一直要，要很多了，要很努力了，这事也是好的，也是好的，但是也是没完。我们人心里面的问题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以前我可以告诉你，我2006年教禅的时候，那是八号禅师教我教，我2004年就开始有指导禅修，2004、2006年那几年，2007年。2008年、2007年，还很多善巧。然后人家说：“哇，这个师父很善巧，有很多方法，你怎么来问题？哇，这样子解决，这样子解决，这样子解决。”但是当我们越看越看越多的时候呢，发现到最强大的力量是最单，就是单纯的力量。不要想的那么复杂，单纯。所以现在我觉得交禅最难的事情是带出那股单纯。你能够真的能够学到单纯，你就很多杂念就没了。你真正去想，你真正看自己的杂念里面有多少的复杂，该不该，让我思路多少的复杂。如果你能够让因果的思维取代，你就会单纯了很多很多很多。凡事就是有因有果的嘛，我的因做对就好了嘛，你不用还一直去想，哎呀，我到底会成功吗？我几时会成功？我这样子做，如果我有些人还会讲，师父，如果我这一辈子没有当上禅师，我这样出家会不会摆过？哎，你相信因果吗？你相信因果，你对因果有信心，你就是我现在做因，没有了白费的，绝对没有白费的。如果我做到我死的时候都还没有开悟，也不会白费，因为未来我就在遇到未来佛的时候，可能我已经累积了这个资粮，对吧？不然你遇到弥勒佛的时候，弥勒佛看着你，你看你没有波罗蜜，那你就说是啊，弥勒佛我没有波罗蜜，算了啊，算了算了，我现在看起来没波罗蜜，我跟您出家跟您学也没有结果，那算了，你就跟弥勒佛告别了，对不对？所以不可以啊，你这样子生生世世都没有波罗蜜。所以对我们来说呢，有因果信心的人是不考虑成功几时成功这个问题的，但是呢他不可能失败，对不对？只要你不停的在因上努力， 因够了它就有果。信心是建立在因果上，不是建立在今天我的善业成熟，哇，信心爆棚，今天我的恶业成熟，看起来好像非常的沮丧。不要把信心建立在自我，把信心建立在自然界的法则上，自然界法则就充满希望，对不对？无常的嘛，所以我今天的弱点，我今天的丑陋也会改的嘛，它也是无常的嘛。就是因为有因果，我只要因做了就会有希望，对不对？所以本来这个无常跟因果就带着希望给我们，希望的讯息。但是呢，我们告诉自己，我如果这一辈子没有成，我就放弃。不对，你不可能放弃因。所以你如果有因果思维，你太单纯了，你只是想我怎样在现在的因做的最对。刚才是一个小时二十九分我起了妄念，但是现在我还有一分钟啊，这一分钟我就专注一分钟，这一分钟还是充满机会，一点都没有少，那个机会一点都没有少，这一分钟就是可以完全投入在善法的机会，那就完全投入，这样就好了。那反正一个小时二十九分已经过去了，你已经一事无补了，有一分钟就珍惜那一分钟。所以带着因果的信心来修法学法是有很大的力量的，很大的放下的力量，很大的拿起的力量，让我们建立起因果思维，不要建立一大堆人我思维啊，一大堆世俗的那种想法，不要功利思维，放掉修行就是因果思维，让我们老老实实去做，然后从来都不会怀疑自己所做出的正精进。通常我都不担心你几时成几时不成，我只是希望大家每一个弟子都是做正精进，做最有效率的奋斗，老老实实，你会是一个很快乐的修行人。祝福大家能够最终都能够克服这些乱七八糟的杂念，够苦了啦。我们已经背负着杂念走了这么远的路，还不累吗？对不对？你可以想象把这些杂念放下，不要想的不想的是多么逍遥的事情。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用功，希望大家都能够消除贪嗔痴，成就戒定慧，愿大家的善行愿皆能如法，皆能成愿，愿大家最终都能够成就自禅观禅，然后提升圣道圣果涅槃，最终彻彻底底的从生死轮回中得到解脱。然后我们也把这个功德特别也跟所有受灾受难的人们，特别这次地震的还有到处全世界受灾受难的人们分享。然后呢，我们也要记得我们这样子修法不要忘记众生，我们修法绝对不是自私，因为只有这样佛法正法才能够延续下去，正法的延续有赖于巴利亚蒂佛学巴蒂巴蒂实修巴蒂维拉实证，没有这三样东西都要由人去聚成的，不是用电脑去聚成的，是用人。电脑只是工具，这些随身碟只是工具，我们用我们的人我们的心去做才能够完成巴利亚蒂巴蒂巴蒂巴蒂维拉。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这个正法诸事有所奉献有帮到，所以让我们得到法的时候记得不要成为这个佛法传承的最后一人，我们要无止境的延续下去传扬下去。希望大家一起来努力来成就。好，那么所以当我们有成的时候我们要帮助别人，如果没有我们也尽一份力量让正法延续，我们可以发挥出一份小小的光明也好，有时候在道场做服务做法工也是很大的贡献，让一个东西维持下去，然后能够有什么能力的就奉献你的能力，然后让这个正法得以延续。好，然后我们一起发愿回向，你们都知道意思了，我们直接念这个巴利语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让这些功德消除我们的一切的苦因，第二成为我们证悟涅槃的助缘，第三是分享功德。伊当咩本央阿萨瓦卡亚瓦杭胡都，伊当咩本央尼巴那瑟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haga. Sabba satana. Bajima. Te sabbe. Me sama. Punya bhaga. Labandu. Sa.